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五节旧约圣经的1044页，各位翻到请听我念。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康来昌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你做什么。
弟兄姐妹平安。神做什么，人做什么，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哈。神做什么，神创造、管理、计划、拯救、审判、赐福、刑罚，万物的产生、运行、消灭、保存、更新、毁坏，都在神的智慧和慈爱、公义中进行。神做每件事，而他所行的无不良善。不过今天我们在但以理书和其他的圣经里面特别要看神做的两件事和人该有的反应哈。神做的事，第一个我们以前提过，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立王、废王、兴国、败国。以赛亚书40章第23节说，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归于无有。当我们在问每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基督徒并不是不合科学，基督徒非常欢迎世人和基督徒，我们用我们的脑筋，用我们的眼睛观察思想，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以色列会亡在巴比伦的手中？为什么巴比伦又会亡在马代波斯的手中？比如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没有办法赶出迦南平原的居民？这我们可以在圣经里看到解释。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亡于巴比伦呢？因为巴比伦的军队比他们要强大得多。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赶出迦南平原的那些居民呢？在士师记第一章告诉我们，因为迦南的平原他们有铁车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胜过当时的装甲车。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亡于巴比伦之后，在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看到巴比伦为什么会亡在马代波斯的手中呢？这个圣经里没有多讲。如果你看那个 Herodotus 他写的那个波西战史里面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就是那个巴比伦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呢，固若金汤，你外来军队攻不下去的，用一般的方式你包围，围到他弹尽援绝，围到他没有水没有粮食也不行，因为巴比伦本身那个城里面本身有足够的水源，然后粮食也都非常够，然后他的那个城墙之后没有人能攻下，马代波斯的军队在外面很久了，就是攻不下去。那在圣经上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就是伯沙沙王那个大宴会的那之前呢，马代波斯已经围了很久，根本进不去。那么伯沙沙也根本不把马代波斯放在眼中，他觉得没有问题。那很稀奇的就是那个马代波斯他们把那个护城河的那条河上游的那个来源呢，把它倒到另外一个湖里去了，以至于那护城河的水本来非常的深，让马代波斯的军队根本进不去，尤其你全副武装，你根本就会沉下去的。那现在的那个水大量的减少，就水深只有到膝盖，所以他们就很轻松的随着那个护城河进来了，而且居高临下的守卫也没有去攻击他们，因为都在吃喝玩乐睡觉，根本不觉得有人可以进得来。就在那一天那一个晚上，政权就易手了。这个是 Herodotus 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他在描述。那这个他的记录呢非常好，我们也从这记录里知道那天晚上伯沙沙王在那里吃喝，怎么会这么快政权就改变了？圣经里没有讲。我在说这些了解都是很对的，在神学上这些了解叫做次因 secondary causes， 任何事情的发生，人能看到人能观察的原因叫做次因，是重要的，是历史学家科学家去研究的， 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会说任何的次因和任何的事情会发生，有一个科学历史和人没有办法找到的原因，那个原因叫做主因或者基因 primary cause。 那个主因或者基因，任何一件事发生的主因或基因非常简单，就是上帝的旨意如此。为什么以色列会亡在巴比伦手中，为什么巴比伦会亡在马代波斯手中，因为神的旨意是这样。为什么以色列人赶不出迦南人，因为神的旨意是这样。那我们不反对次因，我们也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们相信一切事情是因为在神的手中进行才会这样。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上帝毫不羞耻的漠视了但以理书的作者，说出这个非常丢脸的话，就是耶和华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里。也就是说，以色列亡在巴比伦的手中是上帝这样做的，上帝让不认识上帝的巴比伦攻下了以色列，把上帝的殿，上帝的殿毁掉了，把上帝的百姓杀掉了，把上帝的百姓掳到巴比伦了，把上帝殿中那些上帝的器物运到巴比伦，给巴比伦的神去使用。上帝不会觉得这对他的荣耀有任何的亏损，上帝会做这样的事情。而我们记得在早期的时候，四世纪的时候，神也让这件事发生，让他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到大衮的庙中。当然在那一次，上帝是好好的羞辱了大衮一番，但这一次没有。各位，你不要以为巴利的先知跟上帝的先知对抗，一定就是上帝的先知赢哦。那很多时候，上帝把自己简直羞辱得无以复加，但是上帝让我们知道，这个羞辱也出自他自己，为要管教他的儿女。不仅是羞辱他自己的儿女，因为他的儿女不听话，而且会高抬他的仇敌，要叫全世界人都知道，仇敌和人的高升都在上帝的手中。在我们看到的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八节，那里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解的第一个梦里说，我们上次提过，这次再提一下，就是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使你掌管这一切。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基督徒是很大胆的，很诚实的，根据圣经说，连抵挡上帝的国度也在上帝掌管之中，甚至上帝就让巴比伦王成为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掌管的主。哎，你知道这句话是回应几个经文吗？第一个，这是回应神创造世界的目的，创造人的目的。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使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换句话说，在尼布甲尼撒的梦里面，告诉了尼布甲尼撒，告诉所有人一件事：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目的，在尼布甲尼撒身上得以部分的成全，而尼布甲尼撒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人。另外，在诗篇第八篇六到八节，那里讲到说，也是讲到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也讲到将这个目的将来由耶稣基督来成就。因为诗篇第八篇六节那里，在希伯来书讲是应验在耶稣身上，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都伏在他。那个他本来是亚当夏娃，亚当夏娃没有做到，应该是耶稣。但是诗篇第八篇的话也用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上帝在管理万事，上帝在看恰当的时候把国度政权 给恰当的人。什么时候让共和党，什么时候让民主党，不是民进党，民主党当权，什么时候让谁当选，什么时候让谁落选，什么时候改朝换代，什么时候邦国兴衰，有人间的理由，我们也不否定那些理由，但是最后有一个上帝的理由，上帝让这件事发生。适当的时候他把权柄给了秦始皇，适当的时候他让秦朝不再存在，适当的时候朝代会交替的，不管是唐朝、汉朝、满清，别的我不要讲了，神会改变，神在掌管。不仅是神改变人文界的事情，神也改变自然界的事情。诗篇107篇33到36节，他使江河变为旷野，旷野变为江河。上帝觉得什么时候让一个江河要枯干枯干，什么时候让旷野充满水源，什么时候充满水源。上帝使肥沃的土地可以寸草不生，也可以让干旱的地方变成沃土。自然界是这样，上帝也使海分开，他为了以色列人，他把沧海分开，让以色列人有路可以走。同时他也使埃及的军兵勇士和战车通通躺在沧海里面，永远不再起来。以赛亚书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就但以理书第四章那里，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第二个梦跟第一个梦我们讲过，其实是类似的，都在讲神掌权，都在讲神掌权之下人的国度的兴衰。那不过这次这个梦是很强烈的，只指着尼布甲尼撒，或者只指着那个巴比伦这个帝国。哦，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梦，他是梦见在地的当中有一棵树，这个树非常的高大，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那棵树就是巴比伦国，就是尼布甲尼撒。你知道圣经在描写这棵树，描写尼布甲尼撒的时候用的字眼多么叫人心惊胆战吗？这一棵树在地的当中，地的当中，在创世纪二章九节说，在伊甸园的当中有一棵生命树的果子，有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是伊甸园的当中。现在我不知道但以理书的作者有没有被那句话影响，他说在地的当中有一棵巨大的树，好像尼布甲尼撒有一点像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树以及生命的树。这个树呢，长大坚固，高得顶天，高得顶天，又像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讲到的，在示拿地有一群人，他们要修一个塔，巴别塔，塔顶通天。事实上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因为示拿地就是在创世纪十一章讲的示拿地的巴别塔，就是后来同样的示拿地的巴比伦这个国家，是最早的文明，就是两河流域的文明。那棵树真的好像巴别塔一样高得顶天，然后说从地极都能看见，当然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地球是圆的，你再高地极这边看不到的，你再高也看不到。可是他当然形容说这个树高到地极都看到，各位，这个话只用在上帝过，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哇，把用在上帝的话用在尼布甲尼撒身上。然后这个树呢，天空的飞鸟宿在其上。耶稣讲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个十三章三十二节天国比喻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受这句话的影响，因为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种下去长最小的长成一棵最大的，不是菜而已， 长成一棵大树，大到一个地步，连天上的飞鸟都住在上面。把尼布甲尼撒的国度用上帝的国度来形容。各位，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再一次告诉我们，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清朝、明朝、日本军阀、袁世凯，每一个国度在上帝的掌管中，但是上帝做了每件事，包括邦国的兴衰，上帝也包括会让那个自高自大的国家，包括这棵大树被砍掉。所以但以理后来在解这个梦的时候，对尼布甲尼撒讲，他说，临到我主我王，临到你的事情，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临到你的事情啊，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令。你不要以为你是君王哈，叫大家害怕，你的命在上帝的命令当中，你会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要给谁就给谁，他看恰当给谁就给谁，他还在你身上留了一点点，那叫树镊子，就是被砍光剩下一点根部的地方，一直到你知道诸天掌权的时候，你的国会归于你。这种事很少发生，很少在一次的宫廷政变，很少在一次尼布甲尼撒或任何一个君王发疯以后，他能够重新恢复正常，而且重新得到他的国权。但以理也劝他，王啊，我劝你，你要听我的劝哦，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当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尼布甲尼撒没有听这话。我想他听了一阵子，但有一天在第二十八节内，第四章二十八节，当他有一天，就是过了十二个月以后，他走在巴比伦皇宫里面，这一段哈，我真的很希望有那个投影片啊之类的，因为巴比伦皇宫和巴比伦的那个墙啊，巴比伦那个建筑，那真是叹为观止啊，那真叫固若金汤，那个城墙多厚，可以有多少马车在上面走，我都忘记了，有多高，然后那个城，我刚刚讲过，那是没有办法攻下去的一座城，当然还是被攻下去了。哎呦，你不想你看到，就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不乏这样的人，也许你拿到博士的时候跟尼布甲尼撒站在他的皇宫上面的心情一样啊。我看到很多台大毕业生在写毕业感言的时候都用那个Caesar 征服那个 Africa 的那个话，我来我见我胜，哇，好狂啊，好厉害啊。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那种成就感，不过小心哦，当人不知道把荣耀归给上帝，当人不知道上帝在掌权，上帝使人生使人降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尤其你在生的时候不知道神使你生，神只好用降的办法让你知道神使你生也使你降。你在活的时候你不知道神使你活使你死，那神最后只好让你在死前知道神使你活使你死。你在美丽的时候，聪明的时候，不知道神使你美丽，神使你愚昧，那神只好在你愚昧的时候光照你了。尼布甲尼撒看到他一切的成就，哎呀，这个大巴比伦要显出我的威严和荣耀，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立的。看到没有？他说两件事，一个是 by me， 一个是 for me。这是人的生活跟基督徒生活不一样。人，世界上的人，包括所谓正直的人，他的特点就是 everything by myself， 靠我自己， everything for myself， 为我自己。我们是 everything by God and everything for God， 我们是靠着上帝，为着上帝在做每一件事。可惜人不大看得到这件事，人活着就要靠自己，人活着就要为自己，人不为主天诛地灭，人不靠己懒惰无能。我们凡事靠上帝，我们凡事为着上帝。不这样想自大，就在尼布甲尼撒最自大的时候，应该是他的那个癫痫病就发了，然后他就失去权位了。 一直到他有一天觉悟神在掌权的时候，他知道上帝在做王，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他看到这件事，他的聪明智慧重回到他的身上。不是对外邦人才有这样警告，我们一直在说神对他儿女的警告和提醒和责备是更强烈的。在申命记八章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我们的老毛病，这恐怕也是信友堂现在会有的危险。哎呦，我们很不错啊，你很不错，你的荣耀离开你的，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什么时候觉得我们有可以自恃的地方，自大的地方，什么时候？巴比伦什么时候真正的倾倒，什么时候真正完全被砍下来？从巴别塔的时候，巴比伦就是那一种预表抵挡上帝，又在上帝祝福中有巨大成就的文化民族势力。从巴别塔开始，到巴比伦，到新约启示录的巴比伦，都在讲这件事情。启示录第十八章讲到说，那个大巴比伦它倾倒了。在我们历史上看到巴比伦的兴，巴比伦的强盛建立在他巨大的军队上面，他的战斗力好像，我想过去的帝国大概都是建立在战斗力上面的。那么可能从，我不晓得是不是从18世纪英国开始哈，可能美国也是哈，就是慢慢这个帝国的心是建立在商业上，包括东印度公司，包括美国的这些资本家，哇，那也是巨大的力量。好像在启示录十八章所描述的就是这样，巴比伦变成一个巨大的商业力量。那个巨大的商业力量，我们也许也比较喜欢，最少不要用刀子来杀人嘛，用钱让人口服心服嘛。哦，巴比伦有这样的能力。他的描述其实不是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并不是一个海港，但是他把它描述成海港，这有理由的。因为各位，所有的文明都发生在有水的地方，黄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恒河流域，这是历史的几大文明，都是在河水的地方产生的。因为那里有河水，就有生命的源头，就有让人生长的必要的东西，包括植物生长的、谷物生长的必要的东西。那么后来慢慢，也许农业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河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包括动力，包括美国的一些城啊，中国的一些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练地理，还有说为什么上海、为什么匹兹堡、为什么什么地方能够成为一个大都市呢？因为它是有河流，是交通的枢纽等等。那个时候真的，我讲到这里，想着以前不知道在读什么书的，完全不懂，只在背答案，完全不懂，枢纽两个字都不懂，河流有什么好处都不懂，只是会写那个答案。不过巴比伦不只是河流，而且是河海交界，所以它是一个港口。巴比伦不是港口，不过它把它描述成一个港口，所有的在海上、在路上的商人都靠着巴比伦变成了富裕，成了大富裕的人。然后巴比伦在启示录十八章说倾倒了，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巴比伦倾倒了。我刚才念的那段经文，我每次念都会发抖，因为那段经文，巴比伦刹那的倾倒，烧他的烟，人远远的看着，跟911的纽约简直一模一样。你看到那两栋金融大楼，不知道多少人因着那两栋金融大楼致富。 刹那之间就没有了。你记得那个烟冒了多久吗？我们不是在讲911，我们不是在讲那个纽约是恶劣的，我们知道在那次事件里面有很多英雄高贵救人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悲哀也不是幸灾乐祸的，我们只是看到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所有的强权，金权也好，知识也好，都会过去，包括那些好像是教会或者是以色列大卫的国度，或者中世纪的基督教，或者加尔文的日内瓦，这些都会过去。神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够骄傲，因为每一个国度、国家、个人群体所经历的，我们也经历。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吃喝嫁娶、耕种盖造、生老病死都一样。我们跟人不一样的是，我们里面有上帝。其他遭遇都一样。在但以理书，我们上次也提过，今天我们也可以再想一下，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选民、神的国度在上帝的带领中有多少的艰难。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那里讲到，有那个抵挡上帝的人会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会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讲到，也是有一个抵挡上帝的人，他权柄很大，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会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毁灭有能力的和圣名。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许多人，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也讲到说，有抵挡上帝的人，他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他任意而行，他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我请各位注意这几个字，行事亨通，他抵挡上帝，他会行事亨通，他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高自大，高过一切。你说这是希特勒、史达林，是金日成啊，都可以，你不必去追究这些是谁，因为圣经没有写的，我们就只能猜测一下。我觉得人都有这样的恶劣的情形，就是我们自大，我们觉得了不起，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和能力用来自肥自大。好，我们今天在看但以理书这些情形的时候，我要讲一件事情。我有一次在几个月以前到一个教会去讲道，之前他发给所有的讲员一封信，说B教会各色人等都有，也就是红绿、红橙黄绿青蓝紫都有，所以请讲员不要提政治，不管是什么样都不要提，免得冒犯啊，免得惹起纠纷。那我的个性就是，你不要我提，我就特别要提一提，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提了，我今天也要提一下。各位，其实你们听我讲政治就知道，我讲政治其实是不是讲政治，所以我希望不会冒犯到任何人。人的国度是怎么产生的？神的国度是怎么产生的？这奥古斯丁说得很好，我想不仅是奥古斯丁，西方的像 Hobbes， 我们中国的像老子，都会说这样的事，甚至没读过什么书的亚历山大大帝时候的海盗都会说这样的事。当亚历山大大帝时候，海盗被抓到了，抓到亚历山大面前，亚历山大大帝说，你怎么敢在我的海上是横行霸道啊，你怎么敢？那海盗说，大帝啊，你是征服了世界，所以我们称你是大帝，我是征服了一个小小的海，所以变成海盗。老子说，道中者死，道国者侯，你偷一个钟砍头，你把国家偷了，你是皇上。所有的政权，所有的邦国，人间的建立在欺骗和血腥之上。对不起，我要说所有的政党都是这样。奥古斯丁说，人的城以该隐为代表，该隐所建的城建立在什么上面？建立在他杀弟弟之后。奥古斯丁说，跟罗马城的建立一模一样，罗马城的建立是一对兄弟相杀的结果，不但是相杀，而且是兄弟相杀。 各位，神的国度是怎么建立的？如果我们也说从亚伯开始，一直到基督，到教会里的历世历代，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建立是从被杀开始的。亚伯是被杀的，天国之君是被杀的。我们不是用暴力的，用暴力就不是神的国度。我们是用上帝的福音，圣灵的大能。不管是亚伯，是耶稣，是摩西，是大卫，都是神的仆人，都会被逼迫，都会被伤害。那么，不过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两个国度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因此基督徒，神的儿女，包括但以理，包括约瑟，在世界的国度，不必说在巴比伦、波斯，事实上就算在大卫的国度里面，各位不要以为大卫的国度是神的国度，所有看得见摸得到的都是人的国度，神的国是在人的心里。当大卫用人的方式杀他的将军，强奸他将军的妻子的时候，他是不折不扣的一个人间的君王。当他悔改，当他认罪的时候，当他的心归向上帝的时候，他的肉体还是人间的君王，他的心是属神的了。神的国不是用外在东西能看得到的。当基督徒在 人的国度里面，我们心属神，在人的国度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但以理，我们有大卫，我们有摩西，我们有约瑟，我们有耶稣基督，做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断不会因为这些国度出自无神，出自抵挡上帝，我们就放弃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在每一个政党，每一个政权之下，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包括责备伯沙沙王，包括提醒尼布甲尼撒王，包括对他效忠，包括对他效忠却是因为上帝，不是绝对的效忠。我们不躲避任何的责任，我们也不期望他会有永恒的良善和美好，这个叫做 political realism， 政治现实主义。是因为基督徒知道人有罪恶而发展出来我认为最合理的一种观点。我们不求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寄望这个世界会 perfect， 但是我们照着上帝的标准，我们希望不管是世人或者基督徒，我们能尽可能的把它改善。所以新约的时候一样，我们纳税给该撒，我们明明知道该撒报名上册的命令害得我们的主身在马槽里面，但是这应验了经上的话，也成全了上帝的旨意。我们知道圣经的第二个该撒，该撒提比流，他的巡抚把我们的主杀掉了，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一件事也成就了上帝的救恩。我们也看到圣经里的第三个该撒，该撒格老丢使亚居拉、百基拉还有在罗马居住的一切的基督徒和犹太人被驱逐出境，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件事让保罗认识了这对夫妻，成为终身的同伴。圣经里的另外一个该撒，该撒尼罗使保罗和彼得惨死。是在世界的国度里面基督徒很辛苦，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世界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使用，如同他们可以使用我们，我们可以使用他们。神借着该撒的统治使海路，那时候没有空，使海路都很平安，扫除了路上海中的这些海盗强盗，语言统一了，福音广传了。在今天你到欧洲，今天你到罗马，你还可以看到这句话的真实，条条道路通罗马，该撒所修的石头铺的路到今天还存在，你还看得到。铺这些路是要让该撒罗马的命令可以达到罗马所统治的世界的每个角落，迅速的使罗马的军队皇帝的命令可以迅速的达到每一个地方。当该撒下令建这些道路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宣扬他的国威，施展他的全能。但是从我们信主人来讲，那些道路所有其他的作用都没有，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上帝的宣教士走这条路传扬福音。语言的统一让该撒可以 管理那么巨大的一个世界，因为该撒征服的民族太多了，官方的拉丁文，普通的希腊文可以统一，可以让当时你走遍罗马世界比现在还方便一点。现在当然英文也相当的方便，不过有到底还是很多人不会讲英文，可是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很大概一般人都能够有希腊文，高级一点的还会拉丁文。这有很多统一的方便，像我想任何一个大屠宰者包括秦始皇文字上一定要统一，便于他的权柄的施展。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这一切只有一个意义，让福音能够传给万国万民万邦，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加拉太书保罗在圣灵默示下讲的，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赎出来。神让耶稣生在那个时代，让四境成平了，让文字统一了，让他的福音可以更方便的传开，只有这个目的。而我们也讲过，当摩西的律法，当上帝的律法在表面上是认识上帝人手中的时候，反而成为逼迫保罗、逼迫初代教会的工具。拯救保罗和拯救初代教会的，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是该杀的法律，所以保罗说我要上诉该杀。我们基督徒非常尊重神在人国中所设立的制度，虽然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要亡的、要过去的世界。如果上帝在人间做的事是使君王归于虚无的话，那么我们也看到上帝使说假话的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个是以赛亚书44章的话，我觉得非常恰当的用在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是在讲国家民族政治这种大的变化是在上帝的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人有该有的反应。个人呢，我们的荣辱得失，我们的心酸，甚至你的头发掉在地上一根，也是出于上帝叫我们知道如何去反应个人的。上帝问我们，我为你做了这一切，创造了万有，你为我做了什么呢？我们问神，你做了什么？或者我们刚刚看到的但以理书那里讲，我们没有资格问神你做了什么，可是神会问我们你做了什么。传道书里有讲，人如果能在世上享受上帝的恩典，这是很好事，但是你要记得你所吃喝玩乐的每件事，耶和华你的神会审问你的。但以理书第1章17节，神将聪明智慧交给了4个少年人，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也使加勒底所有的智慧人无法可施。上帝要他们有智慧，好叫那里在那个地方彰显上帝的荣耀，好在那个地方服侍尼布甲尼撒，好叫在服侍尼布甲尼撒当中实在是服侍了上帝。你在做什么？我没有时间多去找，不过我看到最少我要跟各位分享3个人，上帝曾经对3个人说过这样的话。你在做什么？你做了什么？我们问上帝你做什么，我们的答案是上帝什么都做，而且什么都做得甚好。那么当我们得到答案以后，上帝就说了，那我为你做了这一切，你做了什么？你在做什么呢？上帝在创世纪第3章13节，耶和华神对那个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各位，女人的受造是非常奇妙的，我这样讲希望不是太随便，也希望没有不合圣经。照圣经上来看，上帝所造的都甚好，而且越后面越好，越后面越复杂，越后面越有价值，越后面越能动，越能思想。因此当上帝造出男人的时候，是他创造的极品，因为那最后一天造的。可是圣经却说那人不好，男人不好。怎么不好？那人独居不好，需要一个帮手，一个助手。各位姐妹，你不要以为我们女人就是 assistant， 是一个助手。不是，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讲到帮助者， 常常是指耶和华，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各位姐妹，当神造夏娃来帮助亚当的时候，神是把你们形容成上帝耶。各位弟兄，再看看你旁边的配偶，那是上帝哦，那是耶和华耶。当然这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那单就材料来讲，女人也比男人好一点，男人是泥巴做的，女人是骨髓做的，价值也高一点。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没有一个能帮助他。虽然大象那么有力量，长颈鹿那么高，孔雀那么漂亮，那在印度的神话里面讲到，上帝造女人是用孔雀的美丽、大象的耐力、狐狸的狡猾，还有一些其他的我忘记了，总之他是最棒最棒的。那么现在当上帝把女人造得这么好，给她这么美丽、这么有能力的时候，上帝问女人说，你做了什么？当时的夏娃和今天很多的女人都只做了一件事，使男人堕落。我不是在骂女人，我也不是在骂妻子，我们这话可以继续再想到神给我们男人多少恩典，而我们男人如何羞辱了上帝。在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上帝同样的话问了该隐，你做了什么事啊？各位，上帝在该隐身上也有恩典。该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你从他子孙的成就就看出来，该隐的子孙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到，他的子孙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他的子孙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他的子孙是铁器文明、铜器文明的创始者，他自己是第一个城的建造者。他做了什么事？上帝给他聪明智慧能力，他做两件事，一个是嫉妒，一个是杀人，而且杀他弟弟。恐怕还有第三件事，如果嫉妒杀人，还有一件事就是他充满了对上帝的愤怒和苦毒。这三个好像我们也都常常有，上帝给我们的怒气我们专向他发，专对他不满，然后对别人嫉妒，对别人恨恶。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九节，上帝也对以利亚问过同样的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给了以利亚什么？神给了他聪明能力，神给了他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本领，叫天降火就降火，叫天降雨就降雨，他行极多的神迹奇事，叫死人复活，使瓶里的油不短缺，使坛内的面不减少。他很有能力，但是他的能力到最后就是对上帝苦读抱怨。我们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和各样的机会都只产生这些负面的东西呢？神给我们聪明智慧、能力、学位、博士、金钱、宾士轿车、儿女、妻子、丈夫、权力、董事长的职位，神给我们这一切，我们用它做什么呢？这里我要提耶稣会的创始人 Ignatius， 他所讲的话，他在那本很有名的书，就是神抄，我们中文我们 Protestant 说是灵修，灵修小册，就是神抄里面，他的序言里这样讲，他说我们人的受造，我们人受造是为了要信靠、赞美、敬拜、侍奉上帝。万事万物都是为人而造的，好帮助他达到这个受造的目的。因此我们人在用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在用任何的受造物，包括金钱、权力、美丽、健康、儿女、家庭还有政权的时候，或多或少我们只在看一件事情，这些东西是不是帮助我们，还是妨碍我们达到了这个受造的目的。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取舍的原则，投票的原则，移民的原则，迁居的原则，选丈夫选妻子的原则。我做这件事，我 读这个学位，我离开这个公司，我移到其他的地方，没有律法告诉你不可以移民到上海或者纽约，或者从纽约移民回台北。你可以有你的领受，但是希望你知道你做的这一切是要达到上帝造你的目的，就是信靠他，颂赞他，敬拜他，侍奉他。因此 Ignatius 说，我们对一切的受造物，对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先天的后天的，在没有被上帝禁止的情形下，让我们自由选择的情形下，我们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翻译，因为中立好像不是很好的翻译。也就是说，他说我们并不会看重健康过于疾病，看重财富过于贫穷，看重尊荣过于屈辱，看重长寿过于短命。所有的事莫不如此，我们所挑选的，所欲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或者我们拒绝这件事，是让我们更达到受造的目的，还是远离这个目的。这个话是天方夜谭， Ignatius 所讲的，我们不看重健康过于疾病，财富过于贫穷，荣耀过于屈辱，长寿过于短命，这是不可思议的话。容我说明一下，容我用两个，我不要讲每件事，就讲两个。各位，长寿重要不重要？长命富贵大概是中国人最盼望的事情了，不是我说的，耶稣说的。耶稣说让我们寿命增长是最小的事，路加福音12章26节，这最小的事，而且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办不到。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这人有神经病啊，以楼尚且贪生，我们居然不把性命看得宝贵，我们居然不把性命当为念啊。其实你看得完全你就知道，我们也看得宝贵。事实上我不知道有谁比基督徒，起码比我更贪生怕死了。我们把性命看得非常宝贵，我们甚至要说我们基督徒看性命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看得更重。为什么？耶稣说过一句话，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是不值得的。可是我看这世界上的人，不要说赚得全世界，赚得一个台北市，不要说赚得台北市，赚得一个100平的地方，不要说赚100平的地方，能够赚1000万赔上性命在所不惜，对不对？我们为了赚钱折磨自己的健康，折磨自己的时间，让自己得胃溃疡，得高血压，只要有钱那很好。所以基督徒最贪生怕死，世人哇，实在是贪一些别的东西，很奇怪，我不知道哪一个人的生活观更正确。各位，我们看重生命，但是我们看重永生，我们恨恶死亡，怕死，我们怕永远的死亡。我们看重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永生，是那个慈爱、怜悯、公义、圣洁那个生命。我们看重的是良善、正直、勇敢、智慧的生命。我们为了这样的生命，我们可以牺牲一切的东西。我们不会，我们贪生怕死是要来用神给我们的时间、力气和所有的受造物来荣耀他，来侍奉他。当然我们也多次讲过，侍奉上帝就是用他的福音、用他的爱来侍奉我们的灵舍。各位，面子重不重要？中国人如果有比那个生命还更看重，就面子了。面子重要吗？或者说荣辱重要吗？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我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面子不重要，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啊。那个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讲过一段很动人的话，在他跟法国人作战之前，他的朋友 Westmoreland 不是朋友，亲戚 Westmoreland 伯爵跟他谈话，然后他对他说 Westmoreland 老弟啊， 上帝作证，我不是一个贪财的人，谁要吃我的面包，穿我的衣服，拿走我一切的东西，我都觉得那是身外之物，他可以拿走，我不会放在心上。可是老弟啊，如果贪求荣耀是一个罪的话，我是全世界最大的罪人，我要荣耀。奥古斯丁说，罗马的强盛也在于罗马人贪求荣耀 honor， 或者你翻 glory 也可以。这个我觉得跟中国人爱面子有点不一样，爱面子常是虚假的，罗马人要，亨利五世要，是要那个实质。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我们看重不看重面子？哎，我们不看重人间的一切称赞，我们对自己都不评断自己，我们不要那些虚假的面子称赞，但是我们要真实的称赞，像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这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我们要从神来的生命，要从神来的怜悯、慈爱、智慧和荣耀，好叫我们把这一切用来服侍上帝，服侍我们周围的邻舍。求上帝给的荣耀和求上帝给的任何东西，不会叫我们嫉妒自大，那里面因为来自上帝，只有良善，只有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该做什么？当上帝把聪明赐给我们，把受造物赐给我们，把金钱赐给我们，把博士学位赐给你，把宾士轿车赐给你，当上帝为你做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跟我等一下要引的一句话非常的像，保罗说，我立了志向，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意思就是说或生或死，要得主的喜悦。哎呦，这句话很难说哎。第一个，你有想过你要逗上帝笑一笑吗？你要让上帝很高兴吗？我们通常会说的是，耶和华，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上帝使我快乐，上帝的救恩，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恩待，上帝赐福给我的家庭、妻子、儿女、丈夫，让我很快乐。当然我看我们大家也不大这样觉得了，我们大家觉得恐怕选举的结果如我的意，远远比上帝使我愉快多得多。球赛的结果如我的意，也远远比听上帝讲一段诗篇要使我快乐的多。不过我们一般还是会讲，神使我快乐，你使我满足。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要使我们的上帝满足，使我们上帝快乐？各位，你谈过恋爱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一切所做的要让你所爱的人笑一笑，倾国倾城，点烽火台，亡国在所不惜，只要他笑一下。这个疯狂我们基督徒有吗？上帝这么爱我们，我们对他有这种丝毫的爱吗？我们知道上帝不需要任何东西，但是他给我们这么丰富，我们居然不想要使他快乐吗？这个 Julius Caesar 写了好几本书，有一本叫做《内战记》，讲他跟庞贝最后一次战争的，或者决战的内战。内战很重要，他是兵少，一般历史学家都会说 Julius Caesar 非常会用兵，非常懂得统御领导，这我想也是真的。但是我在看他们要做决战的时候，有一件事很感动我。有个百夫长在要出战之前突然回过头来跟 Caesar 讲，这百夫长有名字可惜我先忘记了，他说，统帅，今天不管是生是死，今天我要你永远记得，永远感谢我。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Caesar， 我要你知道我今天会如何奋不顾身的为你死，要你永远感谢我。或者我想到另外一个人说的同样豪迈的话，就是英国的海军大将 Nelson， 在跟法国拿破仑的舰队作战之前，他跟他的朋友讲，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我要英国政府给我一个最高的勋章，或者把我葬在 Westminster Abbey， 我要用我的热血和生命让英国人知道我多么爱他们。各位，英国凯撒这些都是人啊，他给我们什么恩惠，他给我们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可是我们居然还有人这样为他们赴汤蹈火。我可以再举好多例子，托尔斯泰的那个《战争与和平》里面也有一个将军，也有一个公爵说过这样的话。当他看到沙皇的时候，他心里想，我为救他而死我都不配，我只要死在他面前我就满足了。我相信很多的红卫兵愿意说这样话给毛泽东听。我相信很多一时情急的男生会对他的女朋友说这样的话。难道我们不能对爱我们的上帝说这样的话吗？你为我做了一切的事，因此我立定志向，或生或死要讨你的喜悦。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你的仆人使女，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让我们在这个你所掌管的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看到你的荣耀，你的权柄，你的智慧。即便有的时候你让我们受折磨，让我们在黑暗当中，主让我们心中有圣灵，有你的话，使我们可以领受你的爱，领受你的恩典，使我们也可以叫你笑，叫你欢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